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圣经哥罗西书，今天讲到的经文在第二章的六到七节。 Colossians chapter 2 verse 6 to 7。 翻到以后请弟兄姊妹起立，我来诵读这两句经文。你们既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在你复活得胜的日子中，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赞美你。主，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都是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所成就的。主，我们就祈求你的圣灵洁净我们，特别是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特别祈求主的圣道、圣灵在每一个属你的儿女的心中工作，让我们更认识你、爱你、跟随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都知道任何生命体、生命的个体都有一个生长发育成熟的过程。比如就拿经常种地种菜的弟兄姊妹来说，一定都会体会，有体会或者有经验。不是说我们仅仅的把那个种子、菜籽或者菜苗种到地里面，它们就会自然自由的这个发育、生长、成熟、开花结果等。这里面有很多的学问，或者说你要知道并遵循每一种蔬菜生长的规律来栽种、施肥、修剪、浇灌、护理等一系列的劳作，那么你才能得到好的收获。因为不同的菜蔬有着不同的栽种季节、生长习性、环境，更需要你按照它们生长的规律来精心的护理。还有我们大多数家庭都养育过儿女，孩子的成长过程更是如此。我们不会让他们像草一样去生长，自由的生长，他们更需要按着孩子不同的生长发育的阶段细心的按照孩子不同的生长的发育的阶段细心、耐心、爱心的来养育。这样的付出必须是按照孩子生长的这个规律来养育的，那么孩子才能够很好的生长，达到身体、智力正常的发展、成熟，以至于长大成人。我们举了生活中不同的实例来说明，为的是强调任何生命的成长、成熟都有着它这个生长、发育、成熟结果的这个天然的规律。那么人所要做的就是我们按着上帝所创造他们的规律来遵循，去培育、培养，最终使他们长大成人。那么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还有着比身体发育、 生长成熟的肉身生命更为重要的生命，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同样要按着属灵生命的特质，有特质按着它生长的规律去养育培养，使它不断的生长成熟开花结果等，属灵生命最终才会达到成熟的过程。今天的经文只有简短的两句话，但保罗在这里给我们指出了一个基督徒生命生长的这个生长和长大必须要经历的这个属灵的生长的过程。他启示了我们当如何行才能达到属灵生命成熟的地步。为此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学习思考今天的经文，并将这一真理实践应用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那么第一点，我们要来看接受主耶稣基督啊，接受主基督耶稣和认识基督徒的身份地位。第一个，我们要来看接受主基督耶稣和认识基督徒的身份地位。Receiving Christ and knowing our identity in Christ. 第二个我们要来看基督徒属灵生命当如何的成长。基督徒属灵的生命当如何的成长。How should the Christian life grow? 最后我们要来看基督徒属灵生命成熟的重要的表征。基督徒属灵生命成熟的重要的表征。Marks of spiritual maturity in the Christian life.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接受主基督耶稣和认识基督徒身份的地位，基督徒的身份地位。圣经在第六节的上半节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信徒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是首先强调出他们的身份地位，或者说他们是一类与普通的人不同的，或者说不同类别的人。那他们是怎样的人呢？就是你们是接受了主基督耶稣的人，就是这些人是接受了主基督耶稣的人。接受耶稣不仅仅是一种对耶稣知识层面的认知，我们说接受耶稣不一定啊，不仅仅是一种对耶稣知识层面的认知，或者说知道。就如我们一生知道许多的人，我们也认识很多的人，可能都是知识层面的、认知层面的，但我们跟他们其实没有任何的连接关系啊，我们没有跟他们有任何的连接关系。保罗在这里讲的接受主基督耶稣，是指那些相信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就是他们是相信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福音的人。这种认识是真认识耶稣。圣经中有一些例子，他们甚至去寻求耶稣，他们甚至亲自和耶稣有过深入的交谈。他们不仅从认知层面认识耶稣，而且他们跟耶稣有过真实的交流，但他们还是不认识耶稣。他们，也就是说，他们仍旧不知道耶稣是谁。就是圣经中有这样的例子，他们从知识层面上认识耶稣，甚至去跟耶稣有过真实的交流，但是最终他们还是不认识耶稣是谁。比如我们都熟悉的少年财主到耶稣那里去寻求永生，马太福音19:16往下是这样说的，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是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悠悠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我们看到少年的财主，少年官财主，他来寻求耶稣，他跟耶稣有很深的交流和谈话，到最后他悠悠愁愁地走了。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都熟悉的第一节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格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在这两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有钱财的少年官，还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官员，他们都有着极其优越的外在的条件。他们认识耶稣，他们甚至知道耶稣很多的属性，比如说那个少年官称耶稣是良善的夫子，尼哥底母知道说他是从神来那儿做师傅的，而且他说你还能行很多的神迹，若不是神，没有人能行这样的神迹。而主耶稣要求他们来跟随他，要求他们要重生，可是他们最终还是不能够信靠接受耶稣， receiving Christ， 因此他们跟耶稣还是没有任何的联系，或者说他们没有和耶稣有任何的关系， connection or relationship。 那么保罗说，你们既然已经接受了主基督耶稣，首先是指那些认识耶稣基督是救赎主，他们认识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赎主，是他们的 Savior， 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直到说这位主是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知道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代赎，因着这样对主耶稣基督和基督福音的认识、信靠、为罪悔改，被上帝赦免我们的罪，与神和好。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与神和好，然后进入上帝圣约的群体当中，我们就进入了上帝的圣约 covenant。 那么这个叫接受基督 receiving Christ， 还有信靠基督，所以这是一种圣约关系中的救赎关系啊，是在圣约关系中 covenantal relationship 里面的一个救赎关系，也是在圣约中的一个生命关系，是在圣约中生命关系的一个连接。更为重要的部分是，保罗在耶稣前面加上了主基督，叫主基督耶稣， 基督就是弥赛亚君王，就像刚才我们唱的诗篇一样的，基督是君王，基督是我们的君王救赎主，还特别强调基督是我们的主宰，主宰 Lordship。 换句话说，主耶稣不仅是弥赛亚，我们的救赎主君王，而且他对我们有着完全的主权掌管，基督对我们有着完全的主权掌管，他是我们的主宰，我们是他的仆人奴仆。接受基督就是将我们一切生命的主权交给我们的主宰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一种这个主仆之间的关系，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基督，他来掌管啊。这个主权的掌管，他是全人的主权掌管。我上个礼拜去东北费讲道，讲到哥林多前书啊，保罗在处理哥林多教会性犯罪的时候，那个讲到的主题就是基督在你的性关系中的掌权。其实不仅是在我们一方面的掌权，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掌权包括我们的 whole person， 你的生活、信仰、工作、金钱，你的所有的，你的婚姻、家庭，它不是说只管我们的一部分，也不是说性关系只是你私人的事，跟基督没有关系，基督掌管我们所有的。认识主基督耶稣和基督的福音，完全的归向他，将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我们的救赎主来掌管，我们完全的顺服真理福音的主宰耶稣基督，完全的归向他，跟随他，侍奉他，荣耀他，这个叫之认识，这个叫接受主基督耶稣。这是重生被救赎新生命的开始，或者说属灵新生命，属灵婴孩诞生了。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新生命才开始，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婴孩诞生了，这是我们与世人不同的根本点。所以这是我们与世人不同的根本点。我们来看看新约圣经使徒彼得对基督徒准确的定义。我们都知道新约圣经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对什么是基督徒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在一章一节这样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匹推尼寄居的，就是使徒彼得在写信给这些地方寄居的这些人是什么呢？他说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藉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这里给基督徒有一个定义，他们是按着上帝天父上帝先前在永恒中被拣选的，而且圣灵重生使我们成为圣洁，使我们顺服基督，又蒙基督的宝血所洒所洁净的人。他说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这是基督徒。保罗又接着说彼得又接着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即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不仅是救赎了我们啊，而且是照着他的怜悯，在基督死而复活的这个大能中重生了我们，而且带给了我们永生活泼的盼望。他说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讲到那个天上永恒的那个不能朽坏、不能衰残的那个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里给我们 promise 说，在那个末世我们一定会得到这个永恒的救恩，或者说那个救恩的成全， fulfill 那个 salvation。 因此我们清楚知道，认识主基督耶稣就是完全对认识主耶稣基督和基督的福音。这里是对他全备的认识、信靠和完全的顺服，将我们全人都交托给这位生命的救赎主、大君王。当我们接受、信靠主基督耶稣，我们属灵的新生命就开始了。我们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 The new creation。 我们就如诞生的新的婴儿，属灵的婴儿。我们的信仰、基督的生命不会仅仅停留在新生儿、婴儿吃婴儿属灵的喝灵奶的阶段，乃是要成长。那如何成长、长大成熟呢？就说我们信了主，我们真的认识了基督和基督的救恩，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属天属灵的身份地位，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婴儿。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并不是光停留在这里，我们要长大成人。那么我们如何长大成熟呢？第二个，我们要来看基督徒属灵生命当如何生长。保罗教导我们几个具体的属灵生命成长的重要的方面。第六节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因此第一个就是遵他而行。什么是遵他而行呢？就是遵行基督真理的话语，遵行基督教导的一切的真理。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听上帝真理的话语，我们还要去遵行、实践上帝真理的话语。那为什么要遵行呢？啊，为什么要遵行呢？我们知道说，我们不仅要听，我们还要按着去遵行。那为什么要遵行呢？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啊，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不是属我们自己的，我们的身体灵魂都是属基督的。基督是我们的主宰和我们的救赎主，这就是圣约中主人和仆人的关系。主仆关系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仆人对主人完全的顺服啊。主仆关系中，主人对你拥有绝对的 sovereignty 权柄，你对主人呢要完全的顺服，这样的一个关系。哥罗西书一章十节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那所以说这样一个关系是说，我们因为你是属他的，所以你要在行事为人上对得起他，蒙他的喜悦，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才叫渐渐的知道神。这是主仆关系属灵生长的一个方式啊，是一个我们的生活方式。 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另外一种关系，主基督耶稣舍命救赎我们，因为他舍命救赎我们，他在圣约中这样一种关系是在圣约中舍己舍命的关系，因此我们当遵他而行。圣经在这里不是说我们可以遵行，或者说我们选择性遵行或者不遵行，圣经中在这里使用的一个是命令的起始句，当遵他而行。圣经中使用这样的命令起始句，就是说主人要求我们必须遵行基督真理的话语，他要求我们你必须这样做啊，不是我们可以选择。那么保罗也警戒哥罗西的信徒，不是去随从假教师，去遵从假先知的教训。那么假先知假教师不是把我们带入真理的永生，乃是要把我们引入虚妄的教训和死亡当中。所以我们当遵主而行，而不是遵从那些假教师假先知的教训。第三个原因，当遵主真理而行乃是永恒生命成长的道路。所以当我们遵行这个主的真理去行的时候，它是一个生命成长的道路，它是一个永恒生命成长的道路，它不是律法主义，乃是基督真理的话语，它是属灵生命成长的灵粮 spiritual food。 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啊！所以基督就是那个真粮，天上的丁真粮，所以我们要遵他而行。第四个原因，当遵从顺服主的话语，行出活出主的话语，是我们基督徒成圣的成长的生活方式。就说我们遵从顺服主教导的话语，我们去行出来活出来主的话语，是我们基督徒成圣生长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一种这个 spiritual life 的一个 pattern， 你就是这样走的，这就是我们的道路。那么圣经在第七节说，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所以基督徒生命成熟成长的第二个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生根建造啊。那在哪里生根建造呢？是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生根建造在这里面有两层面的意思，首先是在基督真理中扎根啊 rooted in Christ， 在真理中扎根，扎根在基督里面，也就是说基督徒属灵生命的这个树的根首先要扎在基督真理里面。就如我们建造房屋，首先你要选择一个牢固的根基，那么在牢固的根基上来建造房屋，所以这个根基是非常重要的啊，你的这个 foundation 是非常重要，而且这个 foundation 必须要什么？牢固可靠。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说，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说，那个房子建造有两种根基啊，有两种根基。他说，所以凡听见我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 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所以这是一种房子的根基是建在磐石上的，是听见神的话就去遵行的。二十六节说，凡听见我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啊，所以没有去听他的话，没有去听那个真理的那个智慧的话。他说就像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了沙土上。那么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塌了，而且倒塌得很大，不仅塌了而且倒塌得很大。磐石就是在耶稣基督的真理中扎根，而沙土就是在假先知的这个错误教训中扎根。那么当我们有了正确的根基，扎根在基督真理的根基中，我们才可能开始在基督真理的根基上来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或者说建造我们属灵生命的房屋。这一点极为重要。比如说我们选择属灵的家，也就是教会的时候，我们是选择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是一个真正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为身。就说我们在选择属灵的家的时候，我们是选择那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或者说那一个真正持守真理的教会呢，还是选择一个更适合我们自己口味的教会，或者说哪里对我们最方便的一个教会。董弟兄常说的一句话，我们要选择离上帝靠上帝近的教会，不是靠离家近的教会。这也是当年清教徒选择属灵的家神的教会时候的重要的一个原则，一个愿意持守上帝真理的教会，必然会给我们属灵生命的建造带来属灵的益处。所以说你选择一个持守上帝真理的教会，它必然会为我们带来属灵生命的益处。这里我们还要强调一点，生根建造都是使用的被动语态，也就是说我们是因着上帝的恩典被扎根在基督真理中，被上帝在真理中建造，上帝主动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是上帝是那个主动者，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他是我们生命中做工的那一位。就如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节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而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被建造被扎根也是上帝的恩典啊！上帝的恩典不代表我们说什么都不用做，而是代表说我们在恩典中去顺服，让上帝在我们里面建造。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这样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记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是上帝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在基督里的这个爱心有根有基。因此我们看到，无论是基督真理中扎根还是基督真理中建造，都代表着上帝主动的在基督里与我们立约， 在基督和圣约中与我们建立联合的关系啊，是基督主动的跟我们立约，是基督与我们建立了一个联合的关系啊。Unite in Christ。 那么这一圣约关系中，在这个圣约关系中 in Christ 我们是属于基督的啊，我们是属基督的，基督是我们的主，基督是我们的主。 Christ is our Lord， 我们是他的宝血所买赎的，我们是完全属基督的子民，所以这点很重要。第三个是信心坚固啊，基督徒成长的第三个方面是信心的坚固。我们讲了基督徒属灵成长的两个要素，是在基督真理中扎根，在基督真理中建造。那么在此基础上，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第三个要素就是信心坚固啊，信心坚固。 Being strengthened in the faith， 对耶稣基督信靠的信心坚固，是我们属灵生长啊，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标志。也就是说，对信靠基督的信心的弱小啊，就是说我们对基督信靠的这个信心从弱小到坚固，是一个逐渐的生长过程，是一个逐渐的生长过程。那么这个过程需要不断的操练，上帝在他的教会中，在各样的事情上，借着各样的情况来操练我们，使我们对他的信心逐渐的牢固。我们知道，比如旧约中我们最熟悉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他开始对上帝的信心和信靠并不是那么样的坚固啊，不是坚固而是弱小，甚至他对上帝的应许产生过怀疑。但上帝记着各样的事情，特别是在应许之子的那个以撒的降生，一直到上帝要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为祭物，使亚伯拉罕的信心达到了那个顶峰。就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往下是这样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死人，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在论到信心，谈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时候说，那位独生的儿子献上，预表着上帝将他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献上，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上帝也能，亚伯拉罕也有那个信心知道说，上帝也会让他献上的那个以撒从死里复活。他说他也仿佛从死里得回了他的儿子，这就是上帝让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基督徒的信心坚固，不仅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象征，也是我们抵御魔鬼撒旦谎言有力的武器。所以说我们有坚固的信心，才可以去抵御魔鬼撒旦的这个谎言的侵袭。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往下这样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上帝如何在地上建立他的教会。他 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让我们最后在真道上合一，来认识上帝的儿子，我们才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然后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我们不再是那个属灵的婴孩。他说，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说，当我们还是属灵的婴孩的时候，当我们不愿意在属灵的生命中长进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那个异端邪教来的时候，我们就会中了他们的法术，我们就会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十五节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就是我们在教会中如何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如何使我们得以成长，如何使那个根基坚固，来抵御异端邪说。这些真理的教训不仅仅是给以弗所教会的，也不仅仅是给哥罗西教会的，更是对我们今天教会所讲的话。最后我们来看基督徒属灵生命成熟的重要的表征。第七节说，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我们有了上面我们所讲的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重要的要素，那么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重要的表征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们知道如何知道我们属灵的生命在成长成熟呢？圣经在这里给出我们两个相辅相成的重要的标志，一个就是领受教训。领受教训就是不断追求领受上帝真理的话语，还有一个就是感恩的心。感恩的心，感恩满意，充满了感恩的生命。这里讲到这个感恩，不是一般的感恩，叫感恩满意，就像那个水倒到那个杯里面流出来了，满了 overflowing with thanksgiving。 这是一种成熟的标志。我们先来看什么是领受教训，就是一个成熟的信徒持续的受到真理的塑造啊，基督真理在持续的塑造我们的生命。保罗说，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这里的重点不是指领受一点道理，而是不断的领受圣经和使徒们所传讲的基督全备真理的道。不仅是领受全备真理的道，而且持续按着在这个真道中生活，在这个真道中生活。保罗向哥罗西信徒强调，属灵生命的成熟不是去追求那些神秘的特别的属灵的体验和经历啊，我们知道保罗特别讲到说，他们受到那个诺斯底主义的影响，他们去追求那种神秘的属灵的体验。保罗说，不是，你们所领受的不是去追求那些神秘的属灵的体验，而是越来越认识上帝借着圣经，借着使徒启示的那个全备的真理，并且顺服那个真理的去生活，认识那个全备的真理和按着那个真理的生活。因此 经在这里的领受教训至少包含了三个层面：领受信靠基督和基督的福音，扎根在基督的真理中，并在基督的真理中建造，信心坚固，在基督的真理中塑造改变我们的生命。真信心从来不是停留在那个头脑中的知识，而是真信心是与基督生命的联合。啊，那么这样的联合它必然会产生悔改顺服的生命，或者说结出圣洁成熟属灵生命的果子来。第二个是感恩的心满意，就是我们当我们越加的认识恩典，或者说我们对恩典认识的越深，我们的感恩的心就越加的丰盛。保罗接着说，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这里我们值得注意的是，保罗把真理的领受和感恩增长放在一起，也就是说对上帝真理越加的领受，对主耶稣基督和基督福音的恩典就越加的认识，对上帝一切美善属性越加的认识，我们就越加的感恩上帝。凡事感恩，越加的感恩是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成熟的天然的表露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感恩的生命就是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成熟天然的表露。所以这里的感恩不是一个简单的感恩，圣经在这里的感恩是指一种满意出来的感恩，是基督徒属灵生命成熟品格的一个表征。我们都熟知的唯独恩典，就是指当罪人越来越认识上帝的主权，认识自己罪孽的深重，认识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然而那位圣洁的基督却为我们舍命，完全的来救赎我们，以及我们白白的领受主的恩典，我们就因此来感谢我们的主。这叫唯独基督的恩典啊，就说我们越加的认识到这样浩大的恩典，我们的不配啊，我们又白白的领受的时候，我们就会越加的感谢基督的恩典。因此我们越认识恩典，越认识自己的不配，越看见基督的丰盛，就越加感谢上帝的恩典。所以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人不是觉得我们越来越属灵，反而往往是让我们惊讶的是，我们原来什么都不配，如今却蒙了上帝在基督恩典中的极大的怜悯啊。所以我们不是说哦，我生命越加越属灵，而是说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越加的不配，但却又蒙受了上帝在基督中这么大的怜悯和恩典。感恩的心是对耶稣基督和基督福音的真认识、真信靠、真信心的表达。我们知道路加福音十七章，耶稣在论到十个大麻风的病人被主耶稣洁净医治的时候的故事。十七章十一节这样说的：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了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啊。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这个故事。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啊，在这个犹太人眼里看为不洁净的啊，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人在哪里呢？耶稣说，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人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也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给神吗？只有这个被外邦人啊，被犹太人看为那个不洁净的外族人、外邦人回来了，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那十个大麻风中的那一位，我们是被罪恶、魔鬼、撒旦蹂躏抛弃的大麻风的病人，因着基督的恩典怜悯救赎了我们，而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乃是他赐给我们的信心的恩典救了我们。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既然是在耶稣基督里蒙恩典救赎的人，是在基督圣约中洁净与基督联合属基督的人，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是有着耶稣基督新生命的人，我们当遵主而行，我们当在基督里面生根，领受持守他的真道，使我们信靠的信心坚固，我们越加来认识上帝的恩典，我们就越加的感恩上帝一切的丰盛，使我们属灵的生命越加的趋向成熟，我们越来越感恩，这是基督属天生命成长成熟的表现。保罗教导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弃绝假先知、假教师的谎言，离弃世俗的学问理学，单单的回到基督真理中扎根建造，信心坚固，领受基督真理的教训，凡事过感恩满意的基督徒成圣生活，将荣耀归给神。这正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位基督徒所教导的真理。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单单停留在属灵婴孩喝奶的满足阶段，要竭力地走向属灵成熟吃干粮的阶段。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不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而是要竭力地认识基督和基督福音全备的真理。所以我们不是以我们自己的满足、我们自己为中心，而是要竭力地去认识基督和基督福音全备的真理，还要持守基督的真理，在基督真理中扎根建造，信心坚固，谦卑顺服，在基督的真道中凡事谢恩，将颂赞感谢荣耀归给我们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敬拜他，荣耀他，以神为乐，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你不仅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也用你儿子的宝血洁净我们，把你儿子所成就的公义归算给我们，使我们与神和好，使我们属于基督，把我们纳入基督的肢体，而且你还赐下你的圣道圣灵在你的教会中，让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家中不断地认识你， 跟随你，在基督真理中扎根建造，使我们的根基稳固，使我们更加的成熟，使我们更加的活出属灵生命的那个感恩的生活来，把荣耀归给你。主，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话赐给我们，也愿我们按着你所教导的真理去生活，使我们属灵的生命得以长大成熟，来爱你跟随你，使我们也配居将来的那个天国。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把感谢颂赞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赎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